非常欢亲爱的观众，非常欢迎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到参观观看这个马丁路德500周年历史性的图片展览。马丁路德他的一切的历史性，他曾经发布95条论纲发布。今天我以广东话粤语的翻译来到作导览图上的解释，假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询问在场的导览员，你们就会很清楚知道他的生平历史性的事迹。马丁路德图一那里讲明95条论纲发布是500周年历史性的图片，这个主办的单位是由宇宙光来到供应我们所有的资料，我们 BRC 马伯特力中心来到协助挂图的展览。图二，跃马而出改变世界，这个跃马而出就是指马丁路德他在宗教上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宗教观。挥别黑暗迎向光明，是在第三章那个图那里展示出他所迎向光明的一个时迹。图四，宗教改革的推手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的成长背景是在以下的几幅图。图六，宗教信仰混杂不清，迷失生命的目标，是在从六世纪开始至到15世纪，曾经被史家指称是西方历史上所谓黑暗的时期。马丁路德身处的年代正逢是人类历史文化社会由中古转至到现代社会的契机。当时的教会是一个虔诚迷信和世俗败坏的混合体，一方面传递末日的将近，基督是严厉的最后审判者，他必定驾着云彩或者彩虹来到这个世界做审判，同时亦都强调充满恩典和救赎。图七，民众信仰虔诚而迷信，怕落地狱，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的巫术、邪灵鬼怪，接受各种驱鬼的方式，但是同时仍然是虔诚相信天主与共基督。在黑暗病流行的时候，更加虔诚不断的祈祷。图八，当时教会信仰教导流行行善得救、作恶灭亡的因果论，崇拜地方保护神，相信崇拜圣物朝圣积累善功即可以赎罪免罚，导致教廷专权腐败，甚至大力这样发行赎罪券，重敛钱财，腐败荒淫。图九，社会现象有四大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人口。14世纪瘟疫流行，人口大大地减少，至到15世纪情况好转，人口大幅回升，涌入到城市者众多，自由劳动的力日增。第二的特征就是知识科学萌芽发展，航海探险、矿业、金属业亦都兴起，地方诸侯实力日渐增强，盼盼独立。1492年，美洲新大陆发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国力日强，眼界大开，唯有德国尚未独立。图十那里第三个特征就是说新思潮兴起，欧洲人的世界观、宇宙观均是有新的改变，教廷和教皇权柄受到挑战，民族主义思想浓厚，地方诸侯、世俗君王渴求更多的独立权力。第四个特征就是农民的起义，低层众民要求享有更多的世俗利益，这些事都以宗教为名起义，战乱频仍。图十一是讲到文艺复兴带来的文化冲击，以后就叙述这一节。图十二，黑暗的时期的阴影，中古千年人口居于少数君王的贵族、封建领主神职人员竟然逐渐分别，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宗教上享有至高无上、独特不二之崇高的地位，相形之下占据社会人口绝对多数的平民百姓， 劳动农夫、信徒、教友在黑国在国家社会文化的架构之中，均无权无力，消失不见，只称为黑暗的时期，就是这个时代了。图十三，文艺复兴波涛汹涌，冲击文化社会变迁。在十四世纪末，源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逐渐在欧洲各地点燃了人民主义的火把，上追有希腊、罗马，从客观理性法政制度去寻觅人之所有，又从希伯来主体内各种的信仰的观念去肯定认识人之所善。在这种情况之下，主客体内外相交影响，互相消长，形成了近五六百年以来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图十四，神学信仰，教会运作享受连波及。在这种文化变迁打击之下，圣经信仰的解释、教会制度习惯之改革，均引起不同的冲击和争议。英国的威克里夫力主将圣经翻译成英文，坚持圣经权威，抗拒教廷的权势，因而能够受到迫害，甚至死后数十年都遭遇到焚骨扬灰，抛弃于史威福特溪中。捷克的胡斯深受威克里夫思想的影响，亦都起嚟抗拒教廷，惨遭火刑处死。然而流风所致，迎新改革的呼声彼此兴起，非旧势力强力所镇压所能够有所效果。图十五，活字印刷带动出版事业，有利思想的交流。十五世纪中期，古腾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以后，印刷术就会兴起，指导学术文化思想的交流更为快捷有效。马丁路德思想作藉着这种的印刷而快捷地遍传了欧洲各地。图十六，兴办大学，人才进出。十五世纪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创办大学，培育人才，研读经典，学思活络，一时大师辈出，辩论思考，精彩交锋，蔚成风气，并促成了天文、医学、数学等的知识科学突破性的发展。这些的变化最终成为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图十七就讲到马丁路德他少年时期和孩童的时期的背景，在以下的图片当中就会有解释。在图十八那里家规严格的矿工之子，这个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1483年11月10日，马丁路德出生于德国艾斯勒本一个贫穷保守家规严格的矿工家庭。他的父亲有九个儿子，其中马丁路德就是第八个。11月11日是圣马丁节，因这样他的父亲就将马丁路德改成他的名字叫马丁路德，父亲汉斯路德，母亲玛格雷特，对马丁路德管教非常严厉，期望亦都好高。冇几耐，举家就迁往邻近嘅曼斯菲德，马丁路德就喺嗰度成长。图十九，马丁路德勤习拉丁文，奠定了深厚语文的能力。马丁路德在幼童和少年的阶段，均是在严师的督导之下苦修思考论辩语言文学。年幼的路德曾经进入当地的拉丁文学校读书，后来又转往去马格德堡，跟随受文艺复兴和人民主义的影响，追求灵性的复兴，共同生活弟兄会的教士学习。青少年阶段，他的父亲再将他送去艾森纳克继续咁样深造过去的语法、修辞和逻辑的基础的学习，是成为了马丁路德在拉丁文那里打下了坚实的良好根基。图二十，马丁路德是热爱音乐，参加诗班服侍。路德的一生在教会那里圣乐侍奉的工作上面影响是很大的。他在音乐方面的恩赐与共能力，他在幼年的阶段即是已经崭露头角。路德又喜欢
音樂，他在艾森納克當地的聖喬治教堂那裡參加詩班，還有其他的孩子和他組成一個詩班團到人家的家裡去演唱，所以他可以賺到一些小費幫補學費和生活費。號21嚴格家教與權威的教育，這裡路德畏懼天父的形象。路德後來稱他早年的求學經歷，兒童年六幼年時父母及師長嚴苛的管教方式，一直使到他心裏面恐懼和怨恨。路德後來回顧這一段求學歷程，曾經講過：學校如監牢，課堂如囚房，老師好似殘暴的獄卒，學生好似馬廢裏面的奴子。他又說：我的學校校長就是暴君和刽子手，我什麼都學不到。這個時候他的經驗時時使到路德畏懼權勢和嚴苛的責難，投射到他對天父的形象上，成為了一個非常敏感情緒性的少年。號22，他馬丁路德進入大學深研哲學，追求信仰。在1501年17歲的路德進入了圖隆根有名的艾爾福特大學來到讀書，非常用功，漸漸他名列前茅。在1505年，路德他以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畢業，取得文學碩士學位。對於亞里士多德阿葵那的經院哲學熱烈猶心，當時學校教導反射權威崇拜，體重實證精神，對路德後來展現的恩思辨能力發揮了充分的作用。然而亞里士多德強調人處邏輯和證實，但是路德漸漸改變，他覺得上帝的愛和上帝的啟示對於人認識上帝更為重要。圖23，他是經歷過艱辛、奮力掙扎、尋求成長。路德的種種成長經驗，從早期嚴苛自我求要求，到進入了修道院奮力苦修，指導他成長之中的路德對人生前景的意義產生了極大的困惑。活在公義、聖潔、審判的上帝面前，人怎能夠達到上帝目標的要求呢？這些內在的掙扎促使到他迫切尋求求人在上帝面前轻易得救的角度。路德的一生就是在这里追求和尽量挣扎，在这里向上。24，讲到路德进入修道院苦思追求神恩的情形。25，面临死亡恐惧，思考生命的问题，这个是路德所要思想的。年少的成长困扰，尤其是在1505年路德接连三次面临死亡恐惧的时候更为明显迫切。先是好友之死亡是使到他震惊，使到他考虑到人生终极的关切。再一次就是他意外跌倒，随身的配件好不谨慎就刺伤他的腿部，血流如注，几乎要死。另一次就是在7月2号遵循父亲进入法学院继续攻读法律的时候，不料在返屋企的途中在斯道特亨血沾啲就被那个雷电打击而死。在危害紧急当中，路德不由自主咁样对呢个矿工的保护圣人呼喊：圣安娜啊，不要让我死，我愿意成为一个修士。事后之后，佢唔顾父母嘅强烈反对，立即进咗艾尔福特奥古斯丁修道院，成为一个奋斗苦修嘅修士。26，中古时期理念逐渐形成了很多不合圣经的传统，与来到压制这个信仰，尤其是教廷的权柄、教皇之上等的措施，引起更多人的反对批评。路德自幼生长在这个制度的系统里面，虽然身为修士，但是对于教会诸项的措施是有挣扎、质疑、痛苦不已。27，这些的现象使 道路德非常的陷入灵性里面的黑暗，痛苦不堪，甚至对上帝的存在深感不满。后来他又回顾这个时候的情况，说所有的修道院认识我的弟兄都可以为我做见证，假如我继续这样下去，终于会给我守夜、祷告、阅读和其他的工作将我条命拿去。我是一个好的修士，我严谨恪守修会的一切规则到一个地步。如果曾经有修士因为修行之故而能够进入天堂的话，我敢说我一定就是那个人。号28，好彩路德他遇到一个恩师的培育，投身教学的研究。这段的时期，路德遇见了奥古斯丁修会的教区长伊道皮次。伊道皮次的思想倾向于默契的主义，他认为除去了认罪告假，若过度的高举人的善功是一种对上帝的骄傲的表现。因这样他强调向上帝全人的降服，与上帝产生一种奥秘的契合，从其中得到真正的平安。路德深深被伊道皮次的生命信仰所吸引，时时向伊道皮次求助告解，甚至一次告解长达6小时。伊道皮次亦对路德这位年轻的修士大为欣赏，决意全心培育路德成为他的接班人。图29，苦学透析圣经的真理，解开因信称义的奥秘，这个人就是马丁路德。伊道皮次是威登堡大学的教务长，鼓励路德除了在该学校任教之外，同时继续进修神学。在1508年，路德获得了圣经硕士学位，1509年获得了神学四个硕士，勤学古希列文和希伯来文，掌握研究圣经语言工具。1512年获神学博士学位，成为威登堡大学圣经的教授。他是他的一生的转捩点，逐渐脱离了哲学而转向神学。后来接替了司道皮次的职位，教授了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和诗篇，尤其是在罗马书之中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使到马丁路德恍然大悟，豁然通晓上帝公义的圣洁、慈爱、恩典在生命之中的生命之道。图30，马丁路德次疑教会传统，提出复原改革。图31，马丁路德面对罪的控诉，苦修挣扎无计可施。奥古斯丁修道会要求非常的严格，路德在修道院之中学习之中，虽然严格地遵守会规，灵修禁食祈祷，劳作告解苦修，以致多次晕倒在地上，危及生命的健康，但是始终他是没有办法解决罪的控诉。越是刻苦，路德就越是确知道凭着血肉之躯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深重的罪孽感使人和上帝之间距离越来越远，他对自己能否得到上帝的拯救更加产生怀疑。图32，罗马朝圣亲历腐败堕落，深感失望痛苦。在1510年，路德被派往去罗马朝圣，到处参拜圣职，安排告解，甚至用膝头哥一级一级咁跪拜呢个圣梯。但系路德喺罗马得到嘅只系更深嘅失望同埋痛苦，听到朝呢个教廷嗰种腐败同埋堕落，教职人员奢侈败坏嘅生活，使到佢非常震惊，无法接受，亦都使到佢对教会嘅问题有咗切身嘅了解。图33，领会因为因信称义的恩典，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是路德所领悟到的。1515年和1516年在教授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时候，路德心里面对于公义的上帝是十分的惧怕，有时甚至而私下怀恨，他说我对这位公义刑罚罪人的上帝绝不上爱，我对他隐存着 愤怒，我恨佢，因为可怜嘅罪人喺律法同埋悲惨恐惧之下生活，唔单俾原罪毁坏，仲要受福音嘅折磨。佢祷告、默想、反复思考经文嘅含义，最后路德发言：轻易唔系上帝公义嘅审判，亦唔系人嘅义行，而系上帝俾人嘅恩赐，唔系人去点样做，而系人去接受。当路德领会到罗马书一章十七字嘅真义之后，佢豁然咁开朗咗。佢认为，因为神嘅义正系喺呢个福音上显明出嚟。呢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图三十四，路德嘅灵性突破此大经历，喺晚年回忆呢一段经历当中，称之为以塔经历。路德话：我真嘅明白咗保罗喺罗马书，并因为佢所带嚟嘅一种特殊嘅香气而被迷住咗啦。喺呢个之前，挡住我路上嘅唔系心里边嘅冷血，而系喺第一章十七节里边一个嘅字。呢、这个字就系神嘅义显明出嚟。我恨神嘅义呢一个字，根据我所受嘅教导，以为系一种外在嘅或者主动嘅公义，神以此种公义为义，并且惩罚不义嘅人。但系最后因着神嘅怜悯，昼夜嘅思想，我开始明白啦，神嘅义系人应该靠着神嘅礼物，就系、是、信作为生活嘅依据。呢、这、一个经文嘅意思就话，神嘅义已经喺福音上显明出嚟啦，亦就系话义系被动嘅，慈悲嘅神系以呢一种嘅义因信称义而为义。到呢个时候，我感到受到我完全咁样重生啦，而且穿过大开嘅门而进入咗乐园。后来我读咗教父圣奥古斯丁所写《正义与字句》，我发现佢亦都系咁样解释神嘅义。图三十五，欢欣鼓舞建构十架神学。佢认为呢一个发现系圣经嘅神经嘅中枢，亦成为咗以后宗教改革运动神学结构嘅根基。上帝嘅恩典藉着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爱嘅牺牲，赐给一切相信嘅人，使人嘅罪得以赦免，良心得以洁净，不再孭住负罪疚嘅重担，而能够由喜乐感恩产生信服，从心里边遵行上帝嘅旨意。图三十六，本源于圣经。路德提出三个嘅维度，喺呢个罗马书第三章廿八节翻译成为的德文嘅时候，路德加上咗唯独呢一个字。人称义唯独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有人批评佢连加唯独呢一个字，佢则坚持增加唯独。在德文文化上确实必要有这个唯独这个字，因此宗教改革运动展开以后，明确的口号就是说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起初确立了这三个唯独，人人可以了解，迅速地促成了宗教改革的发展。唯独恩典显明上帝的大爱，述说基督流血舍身，唯独信心只能够紧握上帝基督的恩典，唯独圣经是基督徒立场的依归。再加上加拉太书的恩典胜于律法，希伯来书的基督是祭司中的宝的宝中宝，信徒皆为祭司的启示，定为十架神学的结构，是宗教改革的信仰的基础。图三十七，马丁路德表明不满教廷的作为，引爆起宗教的改革。图三十八，坚持因信称而十架神学的信念，因着深入研究读到教导圣经，知道路德对上帝的认识与从前大有不同。从前那位高高在上严豪执掌律法，令人望之生畏，随便你怎样苦修劳作，永远亦无法亲近取悦换取救赎恩典的上帝。在他的新领袖之中，因信称义十架神学的信仰理念当中转移为强调 调救恩，神是爱的上帝，藉着十字架主动的完成，白白赐予我们有愿意接受上帝十架救赎恩典的人。从因信称义的信仰立场出发，路德对当时的天主教教廷神学礼仪制度，尤其是反受赎罪券的行为，时加批评和指责，终于引爆起宗教改革的运动。图39，马丁路德他写了95条的论纲，贴在这个教会之前与教廷冲突的决裂。在1517年10月31日，为了反对教皇特使铁刺立四处贩卖大赦证明书赎罪券，路德写下了他反对赎罪券的95条论纲，钉在威丁堡诸圣堂的大门上面，邀请各界的赎罪券的买卖、教皇赦罪的权柄以及所谓教会的保护，而这些就是指那个历代圣人和教皇行善所累积的善功，可以折算为赎罪券，供信徒购买赎罪、脱离炼狱等3个的议题进行公开地来到辩论。图40，路德所写的95条论纲，从根本上质疑教皇的赦罪权柄对赎罪券的功效，所谓银钱叮当落地银库，灵魂立即出炼狱，完全否定了这个推翻这个议案。路德这次的讲法很快地就传到整个欧洲，使到教皇的权威受到质疑的打击，路德的人生就从此陷入重重危机，与共一连串的思想信仰的辩论当中。图41，95条的论纲正式名称关于大赦的意义和效果的见解，以拉丁文写成。路德原来只是征求学术的辩论，但有人将它译成德文，藉著印刷机的传播引起轰动和争辩，并且引起了后来这个宗教改革的运动。图42，在修士路德的眼中，靠着赎罪券功德教皇的赦罪都是虚假的平安和担保，唯有真实的在内心里面悔改和背起十字架的受苦，才是可以把握进入天国。95条的论纲的核心就是和是同神的恩典和十字架的虔诚相比，赎罪券实际上只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一个行动。43，海德堡的申辩，针对路德所提出的95条论纲，教皇要求路德的老师司道皮茨在1518年4月的时候，在奥古斯丁修会那里，在那个海德堡举行了3年1次例行的大会之中自行处理，批倒路德，但是司道皮茨决定在会中给予路德公平的申辩的机会。路德在会中指出，圣奥古斯丁关于人传言的败坏，唯有靠十字架得救的人的命题，因为信而称义的观点相辅相成。这次的辩论使到路德赢得了很多支持者和后来改革者，他认为除非人能够在十字架上谦卑和羞辱中去认识上帝，否则没有人能够在上帝荣耀的权威之中认识神。在44图那里，路德在这段的时间又继续这样写了关于95条论纲的分析，他教会观亦都改变了，不再认为教会是没有错的。他认为从前罗马的教会在贵格利一世的时候并不高于其他的教会，至少不高于希腊的教会。他更坚持这样说，我们无需惧怕在被改革除的教籍的情况之下死去。假如被革除教籍的判决是公正的，被定罪的人如果忧伤痛悔仍然是能够得救的，若判决是不公正，他就是有福了。图45，奥古斯丁去受审判，在1518年10月12日至14日，路德在奥古斯堡的帝国议会中接受枢机主教加耶旦的私下审判。主教提醒路德，圣经本来是加以解释的，而教皇就是那个解释者，所以教皇高于教会之中的一切。路德加以反驳否认，双方陷入僵局。经过领主菲特列从中的周旋， 船在1519年初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均保持缄默不再发言。图46内比锡的辩论。1519年路德与教廷代表厄克在莱恩比锡进行辩论，厄克对问题的焦点转移就从赎罪券的功能转向路德对罗马教皇和 教会传统权威问题进行争辩。整个辩论持续了18日那么久，路德被厄克步步逼近，最后不得不宣告圣经是信仰唯一的权威，教皇、教父和会议不是信仰的依据。图47，图47。莱比锡辩论之后，教皇利奥士在十世在这个1520年6月15号颁下命令，宣布路德为异端，而且命令焚烧他所有的著作，限他在60日之内悔改，如果不是就会被逐出去教会，革除他的教籍。然而路德仍然拒绝让步，不断地重申圣经的权威。图48，路德陈明信仰的告白，积极投入文字出版工作。在1520年，路德继续出版了《以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教会被老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三篇，以及上百本德文的小册子，受到广泛的欢迎。对于教皇所落的诏令，路德决定将教皇诏令公开销毁。在1521年1月3号，教廷正式颁布开除路德的教籍，路德与罗马教廷至此正式决裂。图49，在教育牧师的会议当中，同埋在教皇的催促之下，在这个1521年4月17日，德皇查理五世在沃牧师召开会议，要求路德出庭出席说明。路德明知道路途凶险，面对生死关头，仍然决定冒险前往参加。他说，即使鬼窝好像屋顶上的瓦那样多，冲出在这个沃牧师，为了上帝的真理，我亦都必须要去。面对权威的威胁，他当住所有的皇宫及帝国城市的代表之前，昂然无惧地在会中申明圣经的权威。图50。1521年4月18号下午6点，马丁路德经过一夜的恳切祷告，最后在会之中庄严地宣告，除非用圣经和明白的理由证明我有罪，我不会接受教皇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已经被证明经常错误又互相矛盾。我的良心臣服于上帝的道，我不能够，我亦都不愿意撤销任何的主张，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啱的，亦都是不平安的。我是以我这个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意上帝帮助我。图51，路德藏身雅特堡，潜心翻译德文圣经。路德离开了沃牧师，在返家的途中，被势力强大一向支持他的德国选后智者菲特烈以假博价的方式捉走老走他，将他藏在雅特堡的城堡里面。图52，沃牧师会后一个月，教皇教论斥责路德是冥顽不灵的异端，恶魔的化身，他的著作是违法的，应该禁止他而且焚烧，禁止任何人收容和支持他，他们的党徒都应该同样这样被消灭，人人得以追捕杀害。躲藏的路德这个时候就留起胡须，脱下他的修士袍，化名为约克，隐居在雅特堡10个月。图53，路德隐居期间埋手写了12本书，并将圣经依照希伯来语和希列语原文直接译成通俗可读的德文。在这个之前，教会不鼓励信徒自己读圣经，因这样拉丁文的圣经好少被人看得明白。从此之后，德国的信徒有德文的圣经可以读，圣经的权威逐渐取代了教皇与教会的权威，对于德国人民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他国家亦一一跟进，各国的文字的圣经渐渐取代了拉丁文的圣经，加上印刷术的突破，使到信徒拥有圣经的比例大幅地提高增加。宗教改革的势力一一 真咁样而稳固。图五十四，马丁路德重返威登堡主持改革大局。然而喺威登堡嗰度，由于路德嘅消失，使到整个改革嘅运动陷入混乱当中。1521年，路德嘅朋友加勒斯大进行咗激烈嘅宗教改革，于是圣诞节嘅时候喺城堡之中举行圣餐，将告解同埋神父嘅装束废除，将饼同埋酒分俾信徒自己领受，并且主张政府没收教会的财产，破坏圣像等。同年底，山城慈惠校的先知他们来到威登堡，全港末日的讯息，使到情势更加混乱。图五十五，1522年，路德在威登堡政府邀请之下，重回威登堡主持改革大局。首先出版了德文新约圣经，然后编写了崇拜礼仪。他的德力同工麦兰顿亦都埋手写咗第一部嘅《因信称义》，为中心更正教神嘅神学。1524年，佢嘅另一位助手亦都编好咗《更正教嘅诗札》，咁样从圣经、神学、崇拜礼仪以及诗歌，更正教呢一个新教已经成为咗一个系列，与罗马教廷天主教嘅传统分咗家。宗教改革逐渐扩展至到欧陆各地方去，500年来成为咗影响人类历史文化极大嘅因素。图五十六，与伊拉斯姆辩论，失去知识分子支持。1524年到1525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受到严重嘅考验，因为马丁路德推动宗教改革以嚟，一直受到基督徒同埋知识分子嘅推许，其中伊拉斯姆更系一个极有影响力的人民主义的思想家。伊拉斯姆在1524年写了一本自由意志的书，指出人有自由意志作选择。路德看了之后写了一篇为奴的意志驳斥他，指出人在罪的困锁之中是没有自由的，辩论变得白热化。很多知识分子觉得马丁路德所说的是很极端，在伊拉斯姆的带领之下就离弃了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到路德失去了不少有力的知识分子的援助。图五十七，路德得罪农民，失去了基层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德国的农民为了争取更大的权利，就与贵族发生了武斗。农民在一次的叛乱之中，杀少了不少的贵族和地主。路德看到这种的动乱和死亡，他不赞成流血革命，转向支持贵族镇压农民，维持社会秩序。因此咁样，大批嘅农民脱离咗佢嘅改革运动。路德喺一年之内先后咁样失去咗知识分子同埋农民嘅支持。同年，鼎力支持路德嘅德国选后智者菲特烈去世，路德又失去咗一大个嘅靠山。但系路德仍然系不屈不挠咁样前进，带动宗教改革运动继续发展。图五十八，伊拜尔会议形成了抗议中。沃默斯会议之后，因为外战频繁，又有农民战争，皇帝查理五世判定路德为异端的命令一直都没有执行。在1526年至1529年之间，在斯拜尔召开的两次会议，处理神圣罗马国境里面的教廷与共路德起了纷争。1526年的斯拜尔会议决定，在正式的大公会议举行之前，各地皇后可以自行决定领地的信仰方式，等于暂时冻结处分路德的命令。但是在1529年的第二次斯拜尔会议里面，他们坚决地通过执行沃默斯论的命令，去除马丁路德改革派的势力，仅仅有亲路德的少数公侯起来抗议。抗议中复原派的名逐渐由咁样而生。图五十九，奥斯堡的会议。1530年，皇帝查理斯五世再次咁与奥斯堡召开会议，邀请双方在会议之中陈明信仰，意图扑灭宗教改革的运动。路德受制身份不法，冇办法亲自参加，只能 避居在科宝卖头写作，藉着星途的往来遥相呼应，尤其是在密兰顿居中的周旋，执笔为文，完成了并发表了奥斯堡信条，清晰列明路德派的教义信仰。教廷亦都立即发表反驳书，辩驳反对。密兰顿又写成更详尽的奥斯堡信条的辩护，但是仍然有大会所拒绝，并且决定以武力迫害消灭宗教改革运动，出使罗马天主教与共信义宗信仰，分道扬镳，国奔前程。图六十，讲到马丁路德的婚姻和他的家庭。六十一，马丁路德迎娶了修女凯蒂，反对修士修女不结婚不可以结婚的传统。路德是反对神父和修女不能够结婚的规定，认为禁欲并无必要性。曾经协助很多的修女和修道士离开这个修道院，并且辅导他们成为可以成就他们的结婚姻。1525年，自己亦都与修道院逃出来的修女凯蒂波拉来到结婚，他改名为凯蒂，生儿育女，享受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以实际的行动实践他的理论。图六十二，凯蒂贤淑而能干，勤俭持家，是路德的好帮手。他又会种菜、种果树、养鸡、养鹅、养猪、养牛、养蜜蜂，甚至还会酿啤酒。向来不修篇幅的路德，在凯蒂的细心照料之下，渐渐成为路德所成就的一个绅士，是很有头面的。他们深深爱着对方，坚持以祷告和灵魂相沟通的协商。凯蒂会为路德的过分慷慨而争执，路德亦都会引导凯蒂去研读圣经。凯蒂佢系会用饶恕的福音以道指教路德，亦会在路德颓丧的时候俾佢鼓舞。有一次，路德显得垂头丧气，好似冇希望咁样，好失望的情绪。凯蒂就着咗一件黑色的衣服嚟到见路德。路德问佢：你去参加丧礼咩？路德话：唔系。凯蒂话俾佢听：但系我睇到你嘅样子咧，好似上帝都死咗咁样，所以我要加入同你一起去哀伤，故此就着呢件黑衫。路德听咗之后，就从颓丧之中走出嚟。图六十三，路德与佢嘅儿女之间嘅生活。路德凯蒂夫妇一共养咗六个细蚊仔儿女，长子系汉斯，长女系伊丽莎白，次女末大拉，次子马丁，三子保罗，三女玛加列。路德好爱佢嘅子女，十分享受同佢哋一起玩耍嘅生活。但系喺瘟疫或流行嘅时代，路德夫妇亦都曾经经历过两次子女被疾病打击离世，佢深感伤痛，心里边极度忧伤。图六十四，家人团聚，教养子女，和乐融融，呢几句话系可以代表路德嘅家庭生活。路德一生系热爱音乐，家人聚会，赞美歌声不绝，和乐融融，令人家清善。路德曾经讲，佢唔会让佢嘅子女只系学语言同埋历史，我会让佢哋亦都学习歌唱、音乐同埋数学。路德更加加强调，家庭系培育灵性品德嘅学校，系教育嘅中心同埋基础。所以父母当然系要负起教育儿女嘅责任。路德话，父母生出嘅子女系塑造儿女嘅身体，父母有教导嘅责任，亦都系塑造儿女嘅心智。父母传道俾儿女，是要使到基督的形象在儿女的心中。因这样，父母是教导者，需要受生产之苦，亦要与上帝同工，求圣灵作成这个工作，使到基督定形在我们的儿女的心中。图六十五，随机施教，摊着讲论，编辑成书。凯蒂他为了补贴家用，租用了屋企空余的房间，收留了学生有20多个，并且亲自供应餐食维持家用。而路德每一次在餐桌之上，他都是随意发挥，高谈阔论，从上帝的威严到亦不河的青蛙，他都成为他谈话的题目。一起吃饭的学生，他们亦都觉得很开心。图六十六，路德对历史文化影响和他的贡献。六十七，路德 清心演唱创作推广教会圣乐。马丁路德佢系好喜欢音乐嘅，弹奏、演唱、歌曲创作都好。佢自幼就参加咗教堂嘅诗班、扬声演唱，居家生活亦都时时与儿女一齐唱诗赞美。一个与佢合作配搭嘅童工形容佢：我消磨咗好多愉快嘅时间同佢一齐唱歌，往往发现咧佢似乎咧唱而不厌，而且亦都唱，一直唱落去好似唔够咁。而且佢仲係滔滔不絕咁樣討論音樂。我曾經話過，音樂係上帝最美麗嘅所賜嘅美麗嘅音嘅靈魂，最偉大嘅恩賜。路德認為佢時時受到感動，滿有能力嚟到傳講嘅信息。音樂亦都係上帝俾佢嘅兵器，能夠趕鬼、趕除惡魔，帶嚟人類屬天嘅喜樂。魔鬼係何等嘅憎惡從上帝嚟嘅音樂。我自己嘅心靈時時都被音乐所更新，将我从一切的痛苦和繁琐的事务之中拯救出来。天父的天上的父亲盼望我们将音乐和教会共存到永远。这种无限宝贵的恩赐就是成为了人类所拥有，提醒人被造的目的乃是要赞美上帝和彰显上帝。图68，路德对音乐充满热忱，他对歌词的创作热心投入圣乐工作，他坚持圣乐不单止是礼仪的附属品，还会逆着唱歌唱诗来到回应到歌颂上帝，具体实现信徒皆祭司的意念，对于教会音乐影响极大。他亦都因此逆着这个圣乐的形成，改成拉丁文、德文歌词以圣经为本，让这些旋律回归简单有弹性的形式，称为圣诗或者称为教会的歌曲。它是一种全新的形式，没有传统的包袱，于是创造出很多的含有戏剧效果的清唱曲。所谓有了德语的圣经，上帝就能够直接这样对德国的圣徒讲话，而有了德语的圣诗，德国圣徒亦都可以直接这样向上帝倾诉。自此以后500年来，圣诗吟唱成为教会重要的传承，它直接地影响未来音乐艺术的发展。图69，路德一生所出版的诗歌共有37首，其中有11首是他从拉丁文圣诗翻译成为德文，有4首是他从流传的民间诗歌而改写成，有7首的诗篇的改成，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根据诗篇46篇所成的《上主是我坚固的保障》，大胆地使用了浅白的德文，甚至采用了民谣体，歌词雅致，音韵和谐，被称为宗教改革运动战歌。号70，有神学家如此批评论这个路德对基督信仰上的贡献。马丁路德一生带给教会有3大的礼物，首先就是恢复因信称义的真理，其次就是公开圣经，第三就是他的圣诗。而马丁路德自己亦都这样说，除了我所信仰的神学之外，我把音乐放在最高的地位，除了上帝的话语之外，用音乐所发出的赞美最能改变并掌握上帝儿女的性情和生命。图71，路德的音乐亦都领导了整个基督教圣乐的发展，到了巴哈的时候大放光彩。巧妙的就是巴哈他的生长地亦都是在艾森纳克，亦都是200年前路德灵长的地方。巴哈亦都是圣乔治教堂受洗并参与诗班，后来同样咁就读喺乔治，就读在圣乔治拉丁文学校。巴哈深受马丁路德的影响，一生致力研究教会音乐，曾经引用路德创作的圣咏共有30首，发扬路德的精神，所以神曲清唱剧着重心灵对信仰的体验，透过各种不同的节奏和声音的变化，藉着由旋律来唤醒心灵的共鸣，给予音乐特殊的传译。因此巴哈他 的正樂音樂創作正是好像馬丁路德所追求的，同樣他們的信仰亦都是同走一條的道路。圖十二，改革思想狂潮蔓延，寫下歷史文化的爭議。宗教改革在德國1527年，德克森將路德的改革教派定為官方信仰。到了1530年，德意志境內有一半的地方成為改革教派的領地。路德一生致力於制定完善路德宗教會的禮儀、信條、音樂等各方面，直到1546年去世。圖73，宗教改革在歐洲各地紛紛湧現。1523年慈運里在瑞士邦聯的蘇黎世州進行宗教改革，促使蘇黎世接受了基督所新教。英國各教會亦都因政治因素亦從羅馬公教中獨立出來進行宗教改革。1537年加爾文發表基督教謠言，以日內瓦為根據地，影響達到歐洲各地。1537年丹麥挪威接受了路德宗作為官方信仰，並且繼續在北歐傳播。法國雖以天主教為主，但加爾文的新教仍然成長。這個階段整個歐洲歷史文化發展都受到馬丁路德教改革不同程度的影響。圖74，天主教內部的改變。馬丁路德宗教改革運動否定了馬羅馬教會的權威，自己內部亦都很快出現了分化，大多比路德更加激進。在另外一方面，羅馬天主教會為了回應改革運動，亦出現了不同改革的呼聲。在1534年，羅耀拉、沙密洛組成了耶穌會，對抗路德所引發的宗教改革運動，並轉往亞洲宣教。直到18世紀末，基督教亦積極展開了亞非地區宣教工作。基督宗教在馬丁路德思想影響之下，又漸漸趨於合一。一个世界新文化的形成过程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图75，路德神学信仰奠定了美国立国的精神。1620年有102名的英国清教徒搭了这个五月花号前往北美洲新英格兰殖民地。在上岸之前，其中的41名成年的男子在1620年11月11号在五月花号船上面签订了五月花公約，聲明如下：我們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簽約，自願結為一民眾自治的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實施、維護化和發展，將來不時依此而制定頒布的。他們認為是對這個殖民地全體人民都是最適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規、條令、憲章和公職，我們都保證遵守和服從五月花號公約。1620年11月11號五月花號公約根據宗教改革的理念創建了一個先例，即是政府是基於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將以法治國亦都是以1776年創立美國主要思想之一，奠定了今後世界各國民主政治的基石。圖76，18世紀當復興的火在摩拉維亞的波希米亞弟兄們中間燃點起，天主教耶穌會和弟兄會之間引起了嚴重的衝突。摩拉維亞的波希米亞弟兄們他們在馬丁路德的雄偉歌聲之中遭到逮捕下獄，飽受嚴刑苦楚。後來一批逃脫的弟兄們投奔了親任多夫的主護城，馬上就成為了摩拉維亞大復興的火種。親任多夫在1717年進入威丁堡大學深造，成為馬丁路德的學弟。其時正逢馬丁路德公布95條論綱200周年的紀念，各項的慶典熱烈展開，對親任多夫的信仰生命重視差傳的工作影響深遠。1735年，親任多夫從德國主獲城差派的頭一批赴美開荒的宣教士，就是這一群逃脫 脫的弟兄們所帶領的福音移民團。由此可見，美國立國精神深受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影響。圖77，講到路德宗教改革與我們華人歷史的文化。圖78，透過宣教士真眼看這個世界。馬丁路德是由清末麗華基督教的傳教士介紹而進入了中國，福音巡撫隨繼而又曾受美籍宣教士雅菲里的影響。在他的著作《刑雲意略罪文》之中，清雅菲里就是西國多聞之士，自己在廈門與他交往，獲益良多。《刑雲意略》是清末一本介紹世界歷史的書籍，書中多數提及到馬丁路德開闊了中國人世界歷史與人類文明的視野，在中國人睜眼看世界過程之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79圖徐繼田《刑雲意略歐洲總論文》中有這樣的一段話，關於馬丁路德的敘述：歐羅巴諸國自漢以後皆奉洋教，教主居於羅馬，操練國興廢依權，明初日以萬人路德別立西教，自是諸國從洋教者半，從西教者半，君居之相流禄，列国之相功伐，半由僧教而起。而清末因百日为身如殉难的谭嗣同，在其人学一书之中亦都评论到路德，并感叹在此时有巨变之的改变，期盼兴起如马丁路德一样的人物。他说：且耶教之初其立天国，即与人以自主之权，便去诸不平等者以归于平等，由孔之称天而自治，教未行及行不以罗马交往者出，即直耶之说而施天于己，以制其人，居国王之尊，任其废立，至恬守住足以未知，因教而兴兵者数百，战死数千百万人，由孔以后君主之和也。物路德之党成而教王此决印，绝倒耶教之真也，故耶教之亡，教王亡之也，其复之力路德之力也，孔教之亡，君主及骨言君统之艺学亡之也，复之者尚无其人也，吾甚足孔教之有路德也。图80，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康有为对马丁路德亦岂有认识，他在流亡海外的时候还有过去路德藏匿那个雅特堡参观，留下了一首咏路德诗诗云：兵旅翻京十月中，板碑木塔匿英雄，若无护法强后在，早与夫师屈那风。康有为在1904年德国游记之中将路德、康德、俾斯麦并列为他心中的三大日耳曼三杰，并尊路德为三杰之首。难怪他的弟子梁启超要尊康有为是孔教之马丁路德。图81，英国教士穆维廉在传传教士所办的万国公报上面写过马丁路德的小传。路德买了丁记，在1881年分两期刊登，篇幅虽然不多，但是重点却提到摘录如下：今考路德买丁，在耶稣教中声明彼著，振兴伯罗德之但教，有日与鲜友皆行，天忽悠然作文，雷断敦作，一声霹雳的死鲜友彼此恐惧非常，自愿为天主教修士，其面貌秉行在公所大臣之前与其坚固守道之形而不肯推却，皆为其意。比云：若不以圣书及你的误责，我有罪，我终不敢推却，因我天良即法，愿上帝之书实不能阻我良心之激发，我坚立于此，不能他为，蒙上帝助我心所愿也。路德乃是上帝所立的，以兴正教通行于万国九州，今时西方著名之国大半部崇奉耶稣正教，而离天主教，则顺从者大为活泼，由此正是文学等大兴而 蒲82信义宗入华宣教。第一位打着信义宗旗帜嚟华宣教嘅系自德国嚟嘅郭吉纳，或者译为郭地纳。佢为咗要向中国人传道，入籍福建同安郭姓宗寺而得名。佢被称为中国信义宗神星嘅传教师。喺佢嘅带领之下，德国信义宗教会开始派遣传教士嚟华。郭实烈著述好多，佢嘅著述之中常以爱汉者自称。郭实烈英年早逝，今年喺香港跑马地坟场嗰度仍然睇到佢嘅坟墓，墓碑上写着中国信义宗教会之父。香港有一条吉士粒街，就系纪念郭实烈而命名嘅。图83，德国之后，美国、北欧等地信义会亦相继登陆中国，枝叶四散，蔚为大宗。以挪威信义会为例，佢哋以湖南省中部为宣教区域，因咁样又称为湘中信义会。喺20世纪年期，佢哋将益阳桃花轮经营成极规模嘅宣教基地。今日益阳市最具规模嘅市中心医院，就系源自信义宗会会嘅医院，有中国新德勒之称嘅何凤山大士喺其住院当中个名就是外交生涯40年。他提到家乡益阳的教会。图84，信义宗避暑圣地鸡公山。鸡公山位于河南湖北交界，风景优美，气候清爽，适宜于避暑。20世纪初期，在信众信义宗传教的人士李立生、施道格等人探赞宣传之下，吸引了大批外籍人士前来购地建造房屋，带动了鸡公山的开发。鼎盛的时期，数百栋的风格汇然不同的别墅在那里建立起来。图85，在1920年8月，中华信义会在鸡公山那里举行成立大会，这些是信义宗在中国发展的一件大事。鸡公山上面设立美文学校，曾因为战乱而迁校到庐山、沽岭、武汉、香港等地，却是很多华宣教士的子弟共同记忆到的。如今在北美仍然有校友会存在，由美国的信义会差派来自这个宣教士，人称他叫做白姑娘、白阿姨。他在台湾澎湖宣教，照顾麻风病患者长达40年。白宝珠就是在河南鸡公山上出生的一个宣教士。图86，从密苏里到扬子江，福音道路德会，福音道路德会的总会就是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该会是在当地设立了协同神学院，培育出很多华宣的教士。福音道路路德会在中国的宣教地区集中在湖北与四川，都是扬子江、长江流经之地，因此路德会学者高德惠将那个会在华历史上写成扬子江上路德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记录。1932年在汉口落成的协同神学院培育出很多本地的宣教士、传道人，现在成为了育才幼儿园的校舍，列为武汉市保护的建筑。从1913年到1952年近40年的时代期间，美国密苏里州路德会共差派了58名男宣教士以及他们的家人，还有7位单身女教师和护士来到中国工作。图87，从中国到台湾。1949年中国政权易主，各宗派差会机构教会随后皆一一迁往台湾。1951年基督教台湾信义会高雄教会成立，这个是第一间台湾信义会的教堂，继高雄台北之后又开拓了台中、台南、嘉义等地方。1954年11月10日，台湾信义会正式成立总会。到了2014年60周年的时候，台湾信义会在全台湾已经近有90个堂会、布道所与共牧区据点、附属或者合办的机构，包括道星出版社、中华信义神学院、嘉义基督教医院、高雄基督教信义会、财团法人护法护的福利会、海外开拓直堂，亦都备受有效果。
果。88圖讲到路德虽然已离开，典型仍然风范是有存在。89圖路马丁路德之死，马丁路德晚年病痛缠身，在1546年1月28号为了要调解家族之间的纷争，他冒着严寒道路不平，一路艰辛的回到出生地艾斯勒本。虽然身受重病，途中仍然安排了四次的讲道，为了两位新任的牧者沿岸立牧，最终身体支撑不住，他对朋友约拿说，我在这里出生斗洗，看来我亦都要在这里留下了。在2月17号晚上，路德请求他的朋友为着他福音广传来到祈祷，他深深知道自己的病情转剧，祷告说，哦，我的父啊，你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你是一切安慰的源头，我感谢你，因你已将你的爱子启示了我，我相信他，我传扬他，我爱他，哦，我主耶稣基督，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给上帝，我快要脱离这个属地的身体，离别今生，然而我要永远的与你同在。图90之后他三次申述，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哦，主啊，真理的上帝啊，你已经救赎了我。路德的朋友守在他的病榻为他呼吁擦汗安慰他，路德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主啊，请接受我的灵魂。他的朋友确认路德守住了信仰。2月18号清晨，马丁路德走完他的一生，安然离世。2月22号，马丁路德遗体安葬于威丁堡诸圣堂的地下，距离他经常讲道的讲台是没几远。墓碑上以拉丁文刻着，这里埋葬着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546年2月18日去世于家乡艾斯勒本，享受63年两个月又十日。图91，路德面对死亡的勇气带来了文化的更新。路德去世的前一年就时时在那个场合那里讨论到死亡，他曾经写了一本书《正确准备死亡》这个小册子，指导信徒如何面对死亡。他建议信徒不要去想死亡和地狱那种的恐怖，只要努力去想上帝对人类的爱和恩典，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孽，他更战胜了死亡。路德将死亡比作一个小孩子的出生，从母亲窄小的子宫里面经过一段黑暗的路程，历尽痛苦和恐惧，然后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死亡正如这个的窄门，经过他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图92，路德在他离世的前一日病到极其痛苦的时候，他还没忘记幽默一下，他说，如果这些可爱的先生他们和解的，我就可以回家了，然后躺在棺材，等那些幽人可以享用我这个肥胖的博士身体。路德死了之后兴起了一种墓碑画，事实就是以圣经中死里复活或者被医治的故事上面。牧者在葬礼上面讲到，开始回顾死亡的人的一生，在死者之中他的信仰，不再放很多东西来到陪葬，诗歌亦都不再是悲哀痛苦，而是歌颂着饶恕安息复活。这一列的系统改变增添了很多信徒的信心，路德创造了一种新的面对死亡文化。正如他的挚友麦兰顿所说的，路德死了，路德活着。图93，流风遗泽永留以察，教会史学家马丁路德的传记，这是我的立场。作者罗伦培登分别以对德文、对教会、对教义的三方面来总结路德的影响。对德国而言，路德塑造了德国人的性格，透过路德所翻译的德语圣经，对德国语言影响至深。路德对自己同胞的影响最根深蒂固的就是家庭之中，对教会而言，路德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德国的教界的国界。北欧与美国都有路德宗的教会，再经由欧美宣教运动扩散到世界各地，对教义而言，路德力主回到圣经，并衍生出唯独圣经、唯独信 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五个的唯独教义普遍成为了基督教各宗派的认同。图九十三流传风俗。图九十四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史学家莱尔在他《论英雄和英雄崇拜》这个书里面对马丁路德发出这样的赞叹：我把这位路德称为真正的伟人，他的伟大表现出众而有智力、勇气、热情与共真诚。他是人们最敬爱、最宝贵的人物之一。他的伟大不是好似坎吉尔城的方形尖塔，他是似阿尔卑斯山那种的淳朴、真诚、自然，绝不是为人所树立的伟大，而且仲要比称为伟大更深远的意义。确实，他好似不可以征服的岩峰，直冲九霄云天。然而在他岩壁中却有泉水突涌，并有鲜花开遍绿荫幽谷。他是一位真正崇高纯洁的英雄和先知，是自然和现实的真诚之子。为了他，我们和他们的子孙万代都要对上天感恩不尽。图九十五论到活出生命的典范，形成文化理的路德，他们讲到路德是勤读圣经，忠于圣经启示。马丁路德持守唯独救恩、唯独信心、唯独圣经三个的原则，共为生命价值的目标，不偏左右，其中终其一生向着标杆直跑，勇敢坚持所获启的原则，自此来到出发，小心推论，无事险阻，全力奉行，忠心到底，永不退让，自然有所成就，荣耀益人。活出生命的短典范，形成了文化的理，影响重大。图九十七确立圣经的权威，奔向上帝终极目标。今日文化社会倡导多元并行，失去了永变不行的终极，没有绝对，没有真理，没有上帝。价值方面旁杂了混乱，莫之所归，莫之所从，失落失丧之叹，此起彼伏，力有连锁，又何怪哉。至于建立圣经的权威、前提的信仰、站稳出发的脚步，向着标杆直跑，庶几可得上帝由上而下的颁奖与共奖赏。图九十八善用媒体工具，勤于文字不奸。马丁路德生当古腾堡活字印刷，初享问世之际，即能够善用掌管所兴印刷的技术，针对不同的种族或者高雄或俚语族或者论述或者小品或者诗歌或者散文，执笔为文，引起话题。尽管身处危机险境，近日忙碌奔波，路德始终埋首伏案，辛勤执笔，从不稍有拖延怠慢。所留落嚟嘅文稿作品连篇累续，数量惊人，历史言节少有能及之。尤其是这好似马丁路德下笔千言，笔力万钧，说理清晰明确，易于阅读，吸引，影响于上层嘅社会、皇宫贵族、普罗大战大众、市井小民。图九十九登当日多媒体传播时代，新媒体传播效能快速进展，无远忽届。在小世界地球村中的现代人，掌握资讯、掌握世界，正如未来学家所谓权威转移，以之为也。登当今日之世，回顾马丁路德的见证，如何善用文字，振笔疾书，掌握媒体，发挥影响，形成文化，值得我们深思。图一百跳出教会的框框框架，改变文化的社会，影响甚深远。提到马丁路德艾半子强调他的公布九十五条论纲，引起宗教改革的运动，无形中将他的影响或者贡献限制在宗教改革法范围里面。其实马丁路德所引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强调人人均可读圣经、祷告、唱诗歌颂上帝，在上帝面前人所具有的地位完全是平等，上帝所看到的不是人客体外在 在所擁有的身份和地位、財富、聲望。上帝所看重人類的是內在的本體、內心的所存的，這些就是神所看重的。人看人外表，唯獨神看人內心。圖101，確立人民主權主要的根基的基石。上帝創造各從其類，人人跟君有其特定。上帝愛世人，為人預備了完全的救恩。人只要是人來到上帝的面前，便可以因信稱義，享受上帝預備的救贖恩典。這些才是真正人權民主根底基石。想到過去數百年人權民主歷史的進程，可以以此為證。圖102，面對現代化去人的危機，建立了全人絕對的價值。馬丁路德的觀念之中，所謂君王也好，乞衣都好，都可以同時並肩跪在上帝面前來到祈禱。換言之，就話在上帝眼中，他所看見的只是兩個人，卻從來沒有注意人外在所擁有的身份、地位和君王抑或乞衣。在上帝眼中，他所看到的人是什麼呢？而非人是什麼？可惜近代社會文化只看重外人在的感覺，唯物主義。所謂人權民主、人性尊嚴、生命價值，在後代學者去神去人的口號呼喝聲中，早已根基全毀，蕩然無存。今日人類社會文化所遭遇到很多的危機和困頓，都是由這些而發生。面對這些這樣的現象，必須將馬丁路德事蹟公言從社會文化層面重新調整開發，點明真相。教會宣教事工亦都應該深入文化社會，預備好土，以利福音種子落土成長，開花結果，今年你能夠可以獲得30倍、60倍、100倍的成效。圖103，落實宣教找人運動，分享功成見證。馬丁路德一生嚴肅而忠誠，並為新造的人活出豐盛生命見證，跨江過海，走過生命高山低谷，勝過一切的艱阻險阻艱難，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深入時代脈絡，及時發出靈魂呼聲，成就天國煌煌大業，並為時代的典範榜樣。馬丁路德一生行義典範，隨世功績，可供人學習追隨，永此勿緩。104，掛圖，謙卑為懷，不欲人知，尊主為大，彰顯主名。這個就是馬丁路德，歷舉世界古今人物，以一生事業而使世界歷史為之煥然改觀者。除了耶穌基督，莫如馬丁路德。他實在是個人死生於道外，他是個人死生於道外，不單將真理重新建立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完全救赎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民主的政治、经济发展、人民主义和宣教运动等，都带来了相当正面的影响。但是当时虽已转客，赫赫有名，拥有很多人追随的路德，仍然谦卑地说：我请求世人不要提起我的名，不要称为路德忠信徒，只要称自己是基督徒。路德算什麼？道理不是我的，我也沒有為什麼人釘十字架，我不是，也不願為人的師傅，只有基督是我們的師傅。圖105，今日的馬丁路德在哪裡呢？圖106，打開人類歷史的冊頁，我們不禁嘆息，眼見億億萬萬如蝼蟻般的人群，每日忙忙碌碌，交頭接耳，奔來趕去，他們說的是什麼呢？他們做的是什麼呢？他們留下來的是什麼呢？時光如流瀉而過的細水，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在其如在其去而飛的洶湧浪潮之中瞬間消逝，無影無蹤。107的圖，他說500多年前的馬丁路德亦像數不清的新生兒一樣，不帶一枝浪花，呱呱呱地生在一個基層的德國礦工家庭，沒有 引起任何人的关心注意。马丁路德与绝大多数的细蚊仔一样，在父母严厉期望与共老师教鞭戒尺之下，走过一天又一天的日子，谈不上快乐或者不快乐，小小的脑袋里面填满了大人长辈的认为必须而重新的要的东西，这就是一面大一孤的长大，这个就是生命的写照。108图，小小的马丁路德唯一快乐就是唱歌，他行礼仪和跟随父母进入教堂，没什么感觉，甚至有些厌烦的坐在那里，一心一意期待儿童这个班出现，并且加入其中，扯开了丧门大声吟唱，成长的日子好像东边的细水流去，从来不曾稍停的奔流而去。马丁路德的生命平淡无奇的继续成长，好像他同时代的孩子一样。马丁路德长大了，除了头脑中填塞着的各种知识之外，他更敏感地感到心灵震裂与呼喊，上帝啊，你在哪里啊？我是谁？我活着究竟是为什么呢？图109，年轻的马丁路德开始了痛苦的一生的追寻，从希列堂讲道论辩到神学礼仪的动信，马丁路德奔忙的脚中与心口的喘息不曾稍停，然而希列思想的理性的论辩加上延伸而得到经院哲学的讨论，到严酷的宗教规律习惯的养成，多元复杂各异分立，虽然搞尽脑汁费尽心机，却越来越搞不到终极的目标与生命的答案，尽管勤奋用功努力追求，马丁路德却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和痛苦当中。图111，马丁路德以优异成绩进入了大学，眼看着特别顺利完成了父母切望的期望，成为一位辩才无碍、引经据典、雄辩滔滔的律师，然而生命里面那种的拉扯却四面八方紧紧地拉扯着他的灵魂，首先就是自由的就死，这死亡的惊吓在瞬息之间紧紧掳获了他的灵魂，紧接着一次小小的意外，他随身的配件创伤刺痛了他自己的脚，眼看着鲜血由伤口喷流而出，惊吓中的马丁路德以为自己快要死了，而慌乱不已哀哀哭泣。关键的一次是他返回家中途中的闪电雷击，马丁路德自昏必死，慌乱之中向矿工的保护神大声喊呼：圣安娜救我，若不死愿入修院修道。无视父亲严令反对，马丁路德决定顺从心中紧握难的时候的呼声，他随即放下一切进入奥古斯丁修道院，成为一个苦修寻道的修道士。图111，年轻的马丁路德跟尽了一切的可能，奔盼切盼自己成为一个寻道修道定道的人，他在隆重的仪式之中被肃圣成为神父，他一步一步拥有语言文化哲学神学各种不同高等的学位，在大学的教授讲授哲学神学圣经，然而道何在，上帝何在，人要怎样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灵性清义，马丁路德不吃不喝不睡告解祈祷苦修，却越来越觉得循道远不可及，而上帝的神圣圣洁真是永远无法理解测度。马丁路德终于逐渐了悟，修道之不可能，灵性灵义更远不可期望。图112，耗尽一切可能的马丁路德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的来到上帝面前，打开他及复读过多次的圣经，他听到上帝在他心里面灵魂深处所讲轻声温柔的誓语，上帝的意正是在远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是在罗马书1:17那句在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个是在罗马书3:28所记载的。马丁路德终于打开了他灵魂的眼睛，看到了上帝超越的大能，看到上帝无限的慈爱，看到上 帝为人类预备的五个维度。图113，上帝从超越时空的绝对完成了人能够做到该做的一切，这个就叫维度恩典。上帝以他无限的慈爱来到每一个需要帮助人的面前，温柔地轻声叩门，将他早已准备好的恩典白白赐给怀抱着信心寻求需要的人，这个叫做唯独信心。在一切的丰富都载明了整本圣经之内，这个叫做唯独圣经。经由这三个唯独，更可以轻松的人这里去进入唯独基督、唯独上帝这种超越境界的里面。图114，有了这些超越经验的马丁路德仍然驱守着他的威登堡教堂回首的时候的路，他的心中仍然充满了疑惑、忧虑、胆怯、超越不前、抬头幻莫幻了左右，亲自目睹经历教会腐败的堕落，尤其是是赎罪券的荒谬变俗，他自知人类微言轻，以小博大，想要对抗教廷的权势，完全无能为力。他默然守候在威登堡教堂的一个，打开心与上帝默然低语，怀着战惊拿起手中长长的鹅毛笔，小心谨慎的用拉丁文写下了质疑教廷的权柄、颁授赎罪券、罪行的95条论纲。他的初衷原是想引起少数知识分子关心辩论。势单力薄的马丁路德从来不敢奢望单薄简略95条的论纲会震动历史、跨越时空，写下了500年来人类历史、文化、思想不可收缺的一页。挂图115。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孤单一人列出了他所写的95条论纲，关上门，心怀不宁地在教堂里面往返的踱步，耳中听到有人在门外用通俗德语大声宣读，更有人利用古腾堡故事印刷将马丁路德95条论纲传遍了德国各地，热烈的回应完全超过马丁路德所想象，要求改革的呼声是从四面八方一涌而至，来自权势谩骂谴责的压力更加难抵挡。马丁路德置身期间面临孤独危险、死亡威胁，连至他的血泪不知如何面对应付，唯有潜心灵性追求，经历上帝超越的大能，号白跪地迫切祈祷，诵读圣经，寻神旨意，高声吟唱，重新得力，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为尽为晓，水坚强，庄严为晓永坚强，他领导了我安稳前行，助我乘风破核浪。号116，马丁路德走出了低潮的困境，确认自我在上帝的面前享有唯独的地位，人人可以诵读上帝的话语，直接了解上帝神圣的心意，亦可以单独面观上帝，祈祷恳求，倾心吐意，吟唱诗歌，倾赞献祭。面对君王、教皇、权势的威逼，马丁路德胜过了软弱、害怕、恐惧，抬头挺胸，昂然站立，声音洪亮，大声宣告：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帮助我。图117，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绝不是一次宗教制度或者仪式上的改革。500年来，马丁路德寻道、修道、卫道、传道的各宗是有影响的，一直牵引着人类历史文化奔向未来的今日。首先是德国现代化，紧接是整个欧洲的改变，而北美的开化与民主制度的建立影响了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16世纪以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东传宣教运动刷新重写了亚非的近代历史。500年来人类走过的道路追溯到底，引现出马丁路德的脚印。118图，面对当代文化 化社会的危机，人不见了的困惑铺天盖地。我是谁？生命的意义何在？人是什么？面对这一些，只有人类才会发出终极的追寻。在马丁路德的角色中都可以找到清楚的公司马迹。重温马丁路德生命的故事，我不禁要问，今日的马丁路德你在哪里？119图可明出路德生平大事记。1483年出生于艾斯勒本，1490年在曼斯德勒、马加德堡、艾森纳克等地方求学。1501年至1505年在艾尔谷特大学。1505年进入了艾尔斯特的古圣古斯丁修道院，名为修士。1507年被祝圣为神父。1510年赴罗马朝圣，官岛教和 教廷腐败而失望。1912年完成神学博士学位。1517年在威克斯堡教堂张贴95条修论纲。1518年在海特堡的奥斯古丁修道院之中来到新殿，在奥古斯丁接受书教主教他们的审讯。1519年莱比锡辩论。1521年沃牧师会议，路德真名立场，被革除教籍，脱离于阿亚特堡。1522年德文新约圣经译本出版。1525年与海蒂波拉结婚，发生了农民革命，路德支持镇压农民。1929年路德抗议斯巴尔会议决议，与时运理在马尔堡那里会议之中辩护失败。1530年发布了奥斯堡条信条，司马加登和同官对抗皇帝与教廷。1534年新旧约德文圣经出版。1537年发布司马加登信条。1546年于艾斯勒本去世。120画图，他是编辑在这个后篇的小语，听到马丁路德四个字已经好久好久了。其实在过去的500年中，马丁路德只要四个字就一直在人类的思想文化历史之中出现。马丁路德为什么那么重要呢？马丁路德是谁呢？过去40多年，宇宙光一直这样勉力从事灵魂重建的工作，藉着历史文化的探讨研究，尤其是相关历史图片的政策分类与展示出版，宇宙光更加是全人的投入，全力以赴，不敢搞下。马丁路德是怎样一个历史的人物？依然在这个宇宙光的关切注视当中，过去十年我们曾经推出很多有关华人教会历史图片巡回演出的相关工作，获得各界的重视、关心、鼓励，累积的人不少人物资源和经验。在121图那里写出，然而想到即将来到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年的纪念，听到很多人来自各方的期望和盼望，我们一方面觉得隔在有责任蠢蠢欲动，又觉得千头万水，不知何去何从下手，有时觉得责无旁贷，非做不可，有时又觉得如何人也定当犯离。直到2015年才大胆决定面对一切困阻，投入制作这一项浩大的罪的艰巨的工作。过去两年多的日子，时时在纸堆当中与马丁路德惊喜相逢，心知情愿在这个时候只有马丁路德精彩丰富的生命和他的经历之中某些零碎的片段，宝山仍在前，等待有心人探索神秘，继续开采。因此我们就成就了这一个马丁500周年画图的到来，愿各位欣赏之后得着真理存留在心中。阿们。